结婚到最后，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善良的人。工作到最后，我们其实只需要的是一个靠谱的人。要在想好初心的同时，给自己的初心一个期限。我这一年就是来挣钱的，坚持下去。新年快乐，这里是深夜谈谈播客网络旗下的楼上两位，我是你们的主播赵大琴。说起来有点心虚，这期节目是一个作为我已经快一年没有上班的人给大家录的求职节目。先把话撂在上，这样的以至于我说了这么不对的事情，你们也不要喷我。虽然我很久没有工作了，但是我毕竟是曾经工作过的人，而且现在不是金三银四大家都在找工作嘛。我觉得作为一个曾经面试还算顺利的老姐姐，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经验。时代会变化，但是经验总是共通的，希望大家可以择其中间你需要的部分去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网上的面经也非常非常的多，但不靠谱的居多。就如果你相信我，你至少可以采纳一些些我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是学法律的嘛，所以我最开始去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是以跟法律相关为主，两份工作都是在律所实习。这里其实要说到一件事情，是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也提到，我的学校其实不是特别好，在江门武义大学。当时学校其实是当做一项福利来给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本来也没有很多，所以每一个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学校是给你们包分配的。你可以直接在学校的分配之下去到武义地区的公检法去实习，或者一些合作的律所去实习。但是我本人不是一直有颗逃离江门的心吗？大学期间也一直在往广州跑，所以当时我就和我的导师立下豪言壮志，就是请你给我放一个星期的假，我要去广州找工作。如果我在这一个星期之内能找到在广州的律所的话，就请你不要让我在江门实习。我的导师也很好，给我同意了，所以就给我批了一整个星期不用在学校的假，我就自己去广州找工作了。其实是一个小镇大学生努力冲向大城市的故事。而我找工作的方式也非常的朴素，就是在百度地图里面搜索律所，一个一个去跑。当我去找实习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作为实习生，主动性是所有事情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我当时去找了很多家的律所，基本上我都是先打电话，然后给前台一个知会。就我其实不推荐大家直接跑去别人的公司去做所谓的面霸，因为这样会给别人的工作增添非常非常多的麻烦。给别人的工作增添麻烦其实就是实习生的大忌，没有人会希望实习生给我们的工作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不添麻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那首先找到电话，打电话过去给别人表达你求职的意向，并且向别人要求说我希望在某一个时间段能够有一个面试的机会，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会拒绝你的，不要想说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你。但是在这种时候之下呢，你就可以再登门拜访一次。电话只是起到一个知会的作用，登门拜访显示的是你的诚意。我当时大概去了七八家律所，有一半的律所都拒绝了我。大家都会说哦，我们这边不需要实习生，或者说我们作为律所本身就对实习生的学历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必须是广州本地的一本或者985211才能来。如果是硬需求上面，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去硬碰硬，人家卡在那毕竟也有人家的标准在，或者说这是这家公司的价值观，如果价值观和你真的是不相符的话，没有必要，因为你也无法在里面长待下去。那剩下的几家律所在松口之后，我也就从里面终于反败为胜，可以挑选一家自己喜欢的律所。如果你要问我说当时和律所沟通有没有什么诀窍的话，我会觉得说就是主动。找实习其实不像找工作，主动性是最重要的。甚至我非常不建议大家，特别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去装逼，装逼是人生大忌。但是大学生非常容易装逼，非常容易拿你那些三脚猫的社团经验去跟别人聊，千万不要。这也是我多年之后面试实习生的经验。我觉得大家无论是找工作还是交朋友，有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从对方的需要出发。你根本不要想说我想干嘛，我想得到什么。比如说一家律所的实习生基本上的要求是细心、勤快、努力，因为其实你根本碰不到任何实质的案件，你就只能去跑跑腿、打打杂、处理文件，并且有礼貌。当时一个帮助我很多的求职技巧是，我在面试之后无论他要不要我，都会给对方发邮件或者发微信道谢。其实很多人在面试你之后是完全不记得你的，但是你在重复的去沟通这件事情的话，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很专业、你很有礼貌，并且你很想要这份工作，你有可能会得到第二次的机会。这其实是实习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吧。顺便说到，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聊到说第一份工作对你人生的意义大吗，或者说第一份工作到底是应该去一个螺丝钉一样的大厂，还是应该去一家创业小公司。 我在工作了挺多年以后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工作习惯，它可能细致到比如说你和客户沟通的时候不能使用反问句，你在写邮件的时候到底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格式，或者说你邮件的标题应该涵盖什么样的信息。其实这些事情是在学校的时候没有人教过你的，而一个大厂或者一个体系完备的大公司能让你看到说你的前辈是如何和别人沟通的，甚至细小到说我在发微信的时候应该在什么时段发会比较容易得到对方的回复，这些事情是经验来的。如果你毕业你想要选择一份好的工作的话，我会建议你尽量去一个大的体系完备的公司，比如说你想做广告，那真的是建议你去澳美待个一两年。如果你现在对于找工作这件事情一片迷茫，甚至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但凡你不是什么专精人才，我都会建议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先去媒体，因为媒体其实意味着它能让你有足够多的扩展到自己的眼界，并且它能让你跨行业的认识最多的人脉，而这些人其实会给你未来的职业生涯或你的人生道路一些不一样的帮助吧。老人家常说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是一件非常俗气的事情，但是真的是实话。我可能也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觉得曾经不小心认识的一个人会在某一刻成为我的贵人。然后其实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比较杂，就我学法律，但是我之后的工作基本上和市场和品牌相关比较多，大厂小厂创业公司我都待过，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找工作我们先从找字聊起，有几个比较靠谱的途径，第一个是去企业的官网投递，第二个是通过招聘软件投递，第三个是通过朋友内推，靠谱程度我觉得是依次增加的。首先说内推，内推其实是最靠谱的途径，我希望大家养成保留自己微信聊天记录的习惯。当我现在哪怕是我想找一个商务合作，我都会在我的微信的聊天记录里面搜某个企业的关键词，它其实会让我很快速的找到直接的负责人。而大家不要觉得微信聊天记录占空间，哪怕是群聊，大家无意之中聊出的企业信息或者什么，其实能够帮你快速的找到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第二个找到人的途径当然是你的什么学长学姐朋友，这个就靠大家问，平常多交朋友多条路好吗。第三个其实是大家善用一下现在的社交网站，无论是微博、领英甚至是 Tinder， 大家不要放过这个东西。我曾经用 Tinder 找过工作，你敢信？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好企业，在这些公司工作的员工就忍不住想把自己的公司名字写在自己的 Tinder 介绍上面。当你想要找工作的时候就多去发掘发掘，找到这个人态度好一点，让别人觉得帮了你是一件好事儿，那别人就会帮你。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做菩萨的心，就包括我，让别人觉得我帮了你我就积了德。那找人说完了，第二个就是找软件，诸多招聘软件里面我最推荐的是 Boss 直聘，反正以我的经验它的投递回复率是最高的，并且它也是真实在这个企业中的人和你沟通。现在猎头好像比较多，但之前基本上都是这个公司的 HR， 而一个公司的 HR 是非常的体现这个公司的风格的，他是一个严厉的人还是他是一个矫情的人。而且 Boss 直聘还有直接去换微信和换电话的功能，省去了很多中间的沟通环节。那最次最次的其实是企业官网，就我知道的很多大企业可能是千百年都不会打开自己的企业官网的，大家已经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兜底的选项去筛选自己的人才，或者只是作为一个人才储备库。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去的是外企，特别是一些刚刚进入中国的小众企业，企业官网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手段，刷新及时，立刻有人回复，尤其是外企，他们对官网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我有个朋友找了一个挪威的什么搞玩具的公司，反正我完全没听过，可能中国部分的员工就只有十几个人，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进的。那当然这也就需要你首先知道这个企业，更加适合那些有明确兴趣爱好或者说有明确目标的人，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是写简历，我不知道了为什么2022年了还有人不会写简历，因为这个真的是我前两天一个朋友还在找我给他看简历。大家请尽量不要使用网络模板，2022年了没有人会使用模板，当你的简历是一个一眼就能看出你在使用模板的人，那你这个人大概率也没有什么意思。人海千千万，你总要有一些东西能够跳出来。如果你真的不会做简历，你就把它全部靠左对齐，并且不要有单独的一个字或者一个标点符号存在在下一行，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我觉得简历有几个特别容易出彩的小妙招，第一个，请大家换一个字体，基本上所有的简历都是用宋体仿宋，或者苹果有个字体 A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很多人用那个字体，一看就是标准字体，没有意思。大家花99块钱去方正字库找一个小众字体挺好的，它也有很多免费的。当你字体改变的时候，你的排版哪怕了无新意，你这份简历看起来也会觉得特别一点。第二个，如果你长得稍微好看一点，把你的照片贴上去非常重要，可以 P。 大家找一个好一点的公司照一张好看的照片，如果你在北京的话，推荐大家去一家店叫二三照相馆，这是我朋友改的，对不起，我本人不太喜欢天真蓝，天真蓝是属于那种不出错大家都一样，不体面也能给你照体面了，但是为 什么我会推荐我朋友，因为我的所有照片都是他照的，并且可能不比的每一年的满月照的也都是他照的，他能让你每个人照的有区别，那这件事情在简历上其实很重要，甚至他会问你说你去面试的是什么岗位，你是需要叉腰还是需要抱臂，你头是需要昂的高一点显示出你自信满满，还是需要稍微低一点显示的你很谦逊温婉，这个是有讲究的，而这个必须要有人跟你沟通才能做到。二三照相馆希望大家去一下，确实很好，但是在石景山太远了，太远了就算了。但是朋友们不要放生活照，求求你了，没有几个人有好看的生活照的，而且生活照实在是太能暴露你的短板了，你是一个时尚的人还是一个不时尚的人，你日常生活中打扮自己还是不打扮，或者说你这个人看起来文艺不文艺，有没有文化，大家对于衣着的解释其实是千奇百怪，但是不要让这种千奇百怪的解释来阻挠了你的招聘事业。第三个是写求职信，这个应该是在国外非常普遍的一种求职方法，但是在国内很少人这么做。正常情况下应该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历，简历应该告诉的是你事实层面的东西，你具体做过什么，数据是怎么样，非常事实，非常的条理化。而另一个部分介绍信这部分其实是体现你的感性，它包括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包括了你对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的感情，甚至包括了你对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的了解，它其实是感性加理性的一个混合体。如果你真的很想去这个公司，我建议你两个都要，但是请把两个都控制在一页纸之内，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求职技巧了。除非你工作了20多年，你的工作经验很难写满很多页纸，你一旦写满了很多页纸就说明你在吹水。而且简历这个东西真的不要以为写的越多越好，请把你的简历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背得滚瓜烂熟。但凡我在面试别人的时候发现你连你简历上的写的东西你都背不下来，比如说你简历上写的说我做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有20000个播放量，但是你在面试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有30000的播放量，我就会立刻把你 pass 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甚至可以说你没有那么在乎你自己做这个事情，所以你才不记得。而你写在简历上的都应该是你足够荣耀、足够拿出来甚至足够用心的事情才应该放上去的，你连数据都不记得，那我凭什么相信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做的呢？大家一定要检查有没有错别字，的地的有没有用错。甚至我之前的一个老板会特别注意大家的标点符号，标点符号请大家不要把中英文的标点符号混用，这会造成你的排版非常的混乱，而且让大家觉得你是个很不细心的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需要一个不细心的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做简历的时候一个问题吧，我以前一直觉得学校是我的命门，我不是一本，我不是985211，所以我写简历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会把学校直接隐去，我就根本不写学校。但是我事后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你隐去的部分一定是你有问题的部分，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像我最开始说的，如果一个工作对于学历有硬要求的话，那哪怕你事后沟通的时候再提出，其实是浪费了你的时间精力。简历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降低大家的沟通成本，不要浪费自己的精力，也不要浪费他人的精力，就如实的写上去。如果你事后的经历足够精彩的话，其实完全可以掩盖掉你之前的，无论是你自认为籍贯的缺陷也好，或者是学历的缺陷也好，这件事情不重要。包括大家一直在关心的说要不要海投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大家要海投，海投是必要的，因为海投其实能够让你在这过程中反思自己。有些公司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他会给你拒绝理由，那每一份拒绝理由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对方都已经给你给了拒绝理由的话，请你一定要写长篇大论的去感谢对方，并且表示了我们愿意继续沟通的意愿，因为这其实是机会。并且如果你是一个刚刚进入职场的人，大量的面试经验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益的，面试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机会，就好像谈恋爱似的，你只有见过足够多的男人，你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自己。我现在跟你说的再多经验都抵不过你去见100个 HR， 所以我觉得海投大家是可以尝试的，但是面对你心仪的企业请一定要写求职信，求职信也不要写错字，大家去搜一下网上的模板好吧，就是有些人写东西首行空两格这件事情都不做，我就觉得特别的难受，并且也不太需要在上面写求职信三个字，你就把它当做你的面试官是你的情人，你要给你的情人写一份深情并茂的信，让大家爱上你。然后经历过所有的准备之后，如果你运气比较好，那你就会进入面试环节，通常都会通过电话来邀约你。请注意，如果你接电话的时候你确实不方便，比如说你在嘈杂的环境，或者你旁边有小孩或者有狗，这种情况下请告诉他你不方便，我们稍后沟通，不要在嘈杂的环境中和对方沟通，这个事情会显得你非常的不专业，并且会有几率影响到你去接听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几点在哪，或者有没有什么特需要准备的材料东西。而接电话不方便其实是个非常正常的选项，并且在挂电话之前一定要道谢，大家做个人多说谢谢总是没有错的，没有什么可谢的，你也谢一下。然后去面试最重要的是什么？穿衣服。编辑老师已经露出了迷惑的表情。穿衣服简直其实还要说到你要满足别人对这个职业画像的期待，比如说我最开始去律所面试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穿西装，一定会穿衬衫，像律所还会有比如鞋子不能露脚趾这种很细致 制的规定。我当时也出错过一点的事情是，我去律所的时候穿了西装裙，但是我的西装裙太短了，没有到膝盖。就我觉得大家在这点上可以多看看影视剧，他做的不那么写实，是因为没有了解到各个行业真实的情况，但是他对我们求职的参考是他很标准化。就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职业的人到底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你可以做一个不出错的选择。比如说你去互联网大厂面试，你如果穿一身西装去，就会显得你是一个老古板，卫衣牛仔裤反而变成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但是这不代表你会穿露脐装，尺度大家拿捏好。之前我在米味的时候，有一个同事穿着高跟鞋蕾丝贴身长裙来的，哇天哪，我当时就觉得头疼。还包括我当时招实习生，然后有一个妹子提着个大 LV 就来了，哦我的妈呀，我心里面就很难受。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太要过于着急的去展示自己什么样的人，而是要想对方觉得这个职位应该要是什么样的人来。那面试除了着装，第二件事情就是准时，也是一个非常说烂的话题，但是很重要。我面试的时候基本上会提前15分钟到，我觉得15分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因为如果你提前太早，比如说半个小时，还是那句话，会给别人添麻烦，别人还要想着要不要给你倒水。但是如果你一点都不提前的话，其实会让别人有点措手不及。所以我觉得10到15分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提前到，你在楼下站着，千万不要迟到。迟到是所有行业的命门，我是绝对不会要一个迟到的员工的。不管对方有没有要求，都请自己自带2份纸质的简历，一份给自己，一份给别人，或者说那一份其实是给备用的面试官的，这也是体现你职业素养的部分。大家如果去看知乎的话，会看到很多帖子都在骂说什么是学生思维。说白了，学生思维不就是所有人都要教我，所有人都要陪着我，所有人都要等我成长，因为我们是学生，他们是老师。但是职场人就是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能给你提供什么。到了真正面试的阶段，我觉得大家要树立一个心态，就是面试是双向选择，对方在选择你，其实你也在选择别人。在进去的那一刻就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公司的状况，包括员工的精神状态，公司的选址，甚至包括这个公司的人员到底有多少，因为这其实都代表着你未来工作的稳定性。而说到对方面你，就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说的话，简历被刷掉当然很多了，硬性条件满足不了那我也没办法。但是面试其实我到现在可能只有3家以内是把我拒掉的，其他基本上都要我。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经验跟大家分享。第一点是积极，而积极表现在行为上面，就是话多。我之前有看到面试经说让大家不要说话，因为说多错多，但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是你相过亲嘛。你知道无论在相亲市场或者在工作市场，其实话少的人都是非常非常不占优势的，因为说话是对方了解你的唯一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积极点，多跟大家问好。就我给大家说一下我面试最常被问到的几个问题吧。我确实是没有见过特别有新意的面试官，基本上每个人都会问的几个问题是，你的缺点是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你做过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以及你对这份工作的期待是什么。我觉得这几乎是每一个工作都会被问到的四个问题。那一个一个说，你的缺点是什么，请大家不要回答说什么我的缺点就是太过于追求完美。哇，我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生气，你知道，而且当我做面试官的时候真的有人给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当时要掐死他。甚至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听信那个什么说把自己的缺点包在优点里面说这种说法，不是。首先我觉得大家要非常坦诚的找出自己1到3个缺点，可以在面试之前拿一张纸去幻想这份工作需要的5个优点和5个缺点是什么，重新编排自己的精力，把自己往这个优点上靠，回避这些缺点。当你回答这个缺点的问题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回答这5个缺点以外的缺点。比如说你面试的是一个主持人，你说你的缺点是结巴，或者说我是一个主持人但我记忆力不太好，很傻逼，你就说我是一个主持人但是我数学不太行，从小数学都不太好。包括大家说缺点的时候，可以说一些你根本掩藏不了的缺点。比如我面试的一般都是市场经理的这种岗位嘛，我一般说我的缺点就是我很着急，这是个实话，我确实是个急性的人。着急的人对于一个工作来说它是有好处和坏处的。其实我通常的做法是把坏处提前说给你听，比如说一个着急的人会很快的推进这个项目的进度，基本上我是一个不需要让别人催我的进度的人，就是执行力强但着急容易有缺点。那我对于这个缺点我的补救措施是什么，我会在每一个工作之前写好我的工作计划。所以就是缺点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解决缺点。你要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大家都只想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只要关注于我们想要表现给别人的特质是什么，而不要在乎说我们的缺点有多少，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缺点，不要回避。我觉得着重需要说一下的问题是，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喜欢在这个问题上面说工作上面的成就，特别是说啊，我做过一个特别牛逼的大项目。大家请认知一下，越大越牛逼的项目越说明这个项目跟你没啥关系。我们普通人基本上面对的岗位都不是 能够决定大项目的岗位，所以你的项目越大，你出糗或者说被问到细节让别人觉得你不诚实的这种几率越大。所以不要说工作上面的大项目，说生活上面的大项目。就面试的本质是了解你简历之外的事情，以及验证你简历的真实性，真的只有这两个功能。你要做的事情是第一，熟读你的简历，让你简历上面的所有事情边边角角都是你能说清楚的事情。第二，告诉面试官你简历之外的事情。通常我会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回答一些我生活上面的大事情，比如说我去游历世界，我自己去游历，并且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它体现出了我的很多特质，比如说我是个见多识广的人，我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我是一个做完事情之后会反思的人。还是那句话，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比较重要。好多人会在简历上面写说我坚持跑步2年，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体现是你是一个坚持的人，你是个爱运动的人，甚至你是一个身体好可以加班的人。当然我不建议大家把跑步2年这件事情写在简历上面，我觉得大家也是看了什么简历技巧。就有一段时间，特别是米味，大家觉得米味是一家创意性公司，就是会在简历上面写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比如说跑步啊、做手工啊、做饭啊之类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必要。这个事情我们留在面试的时候作为一些闲聊天出现，不经意的带一下自己的其他的优点就够了，不用写在简历上。除非是和你工作相关的，比如说你是要做一个编辑，那你可以在简历上面体现我的观影量是多少，我的读书量是多少。归根到底还是要想说别人需要什么，而不是你想展现什么。还要说到一种面试，不就是群面吗？我觉得群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小技巧，就是坐在面试官的对面。很多人都喜欢坐在角落，其实是天然的会让人感觉到安全的，但它意味着我很难看到你，你除非举手站起来。你坐在对面，你就算不说话，你始终是和这个人有眼神的交流的。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让你占到先机，并且大家也少看一些群面攻略吧。我要做计时者，我要做总结发言的人，不重要，你面的职位是什么比较重要。顺便说一下，如果大家有去过大厂或者大公司面试的话，基本上你都会面对可能3轮到4轮比较长的面试。我之前面过最夸张的一家公司，我就不说是哪一家了，面了5轮啊，朋友们，什么工作要面5轮呢？如果你面对的是一种多轮面试的话，和第一轮的面试官打好关系是最重要的。第一轮一定是 HR 跟你聊一些基础的情况，他有可能是通过电话或者视频，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体面礼貌，验证你的简历，因为他能给你打电话说明你的简历已经通过筛选了，自信一点，让 HR 觉得你是个积极的好青年就够了。第二轮基本上是你的直属领导，其实往往是最关键的，因为他才是那个之后工作相处时间最久，甚至直接决定了你生死的人。所以你更多的要聊的是专业技能。说实话，越大的领导实操能力越少，你跟大领导聊实操，大领导听不懂的，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做执行层面的事情了。而你的直属老板非常清楚你在执行层面做的哪些事情是有用的，哪些事情是无用的，多和他聊专业性，聊你做具体微小事情的细细的感悟。第三轮通常是你们部门的领导，部门领导看重什么？基本上就是要乖巧，我的大部门不能出问题，我要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一下你和你的上级领导匹不匹配，你们俩以后万一打架了就很麻烦。所以在你第二轮面试和你的上级领导沟通的时候，你就要问得很清楚，甚至你可以在面试的时候最后不都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那你就可以直接问他说，请问一下您觉得这个职位您最看重的品质是什么呢？没有人会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而这个品质就是你要在第三轮面试的时候给你的部门领导展现的品质。而且这种隔级领导吧，最怕的就是隔级反馈，你一定要给你的第三轮面试的部门领导表现说你很喜欢你的上级领导，不管你喜不喜欢，如果你想要这份工作的话。第四轮面试如果你有的话，通常是这家公司的 VP 或者是一些大主管啊、大领导啊。这个部分呢就又回到了第一轮 HR， 做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请大家一定要去上一下这家公司的官网，看一下这家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大差不差，基本上不就是诚信、团结、友爱，什么为公司、为人民服务之类的，但是你还是会看出一些细微的差别。我给大家一个 tips， 就是如果这家公司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公司，或者它在近1-2年核心价值观或者对外的口号有变更的话，请你一定要细细的品味这两个口号之间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最近我们在研究小红书，你知道吧，小红书做内容就一定要看小红书的 slogan。 之前的小红书是标记你的生活，你只要在你的图片上多打 tag， 你就能得到流量的推荐。到后面什么变美变好之类的，那个时候最强扶植的其实是美妆博主或者时尚穿搭博主。到今年小红书的 slogan 变成了和世界分享你的生活经验，那现在小红书扶植的就是知识类的博主。我很久很久之前发布的一些经验类的都会被翻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或者它需求的变更，我们要跟着潮水走，潮水去哪我们就去哪，多看一下这公司的 slogan。 而且你想想 slogan 是谁想的呀？大领导想的，戳中他的内心。那第五轮又是 HR， 基本上是薪资组。这轮 HR 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和你谈薪水，第二个任务确定你是不是一个稳定的人。那你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给大家表示我喜欢你们，我想常干， 工资呢，我们聊一个合理的水平。我绝对不建议大家以压低自己工资的水平来换取一个工作，因为这其实代表着你不值得这个工资。就我甚至面对过一些 HR 是会给高于你要的工资的，每个 HR 根据你工作的职级都会有个非常宽泛的，可能通常跨度是至少5000这样的一个公司的 range， 你只要在这上下浮动，他都是可以自主的去调节的。他为什么要给你更高的工资呢？他希望你能长久的干下去，因为你都面试到最后一轮了，说明你的能力是 OK 的。稳定性更重要，因为重新招一个人的成本非常大，他们面试也需要时间，是吗？所以最后一轮，请大家表示我爱你们，我想在这里长久的干下去，但是更多的工资能帮助我长久的干下去。归根到底，五轮面试，大家如果去小公司的话，其实只是在这里面挑挑拣拣删减，因为来来去去不过就是直属领导什么的变化而已嘛。哦，对了，有些公司还会有一种面试形式是交叉面试，让其他部门的人来面试你。千万遍不离其宗，朋友们，做一个好人，想想别人的需求。你和隔壁部门的人沟通，你最看重的是什么？他好不好说话？你不要给我的工作添麻烦。我希望我在给你们部门提需求的时候，你能帮助到我。那你要做的事情是听对方说话，让对方觉得你很懂他啊。我觉得最近的公司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我们部门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的问题，就跟你听你失恋的朋友去抱怨的时候，告诉他你懂他。大家都是打工人，有一个懂自己的人，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很重要。那这种交叉面试就通常稳了。然后恭喜你，你现在已经得到了公司的 offer。如果你运气比较好的话，你可能会同时收到很多个公司的 offer。非诚勿扰，终于到了男生反选的环节。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然后这个你就面对的很多 offer， 有很多对比嘛。最简单的原则当然是谁给的钱多去哪家，不只是公司对你的认可，更是这家公司经济实力的体现。大家不要羞于谈钱，给钱真的是很能说明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小细节可以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靠谱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公司的办公选址，一个公司如果是在联合办公或者是在一些大写字楼的小包间，大家就不要去了。第二个，这家公司愿不愿意给你发 offer。 很多公司包括大厂都会有一种习惯，是我先需要你口头接了我的 offer， 我再给你发，这样可以省去我很多的流程。还有一些小公司的做法呢，是我不给你发一个 offer， 你就来呗。但是我觉得你一个公司有没有在你还未确定的时候给你正式的邮件通知，这件事情也能体现一个公司的风格气质，就是我不怕被拒绝，并且我愿意以标准化的流程来给你对待。也只有标准化的公司才愿意跟你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收到了某一家公司的邮件通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征兆。第三个呢，我建议大家在非工作时间去一下这家公司，你可以看一下大家有多少人在加班，因为这个是没有人能告诉你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栋大楼，这栋大楼哪怕都是同一家公司，但总有那么一层楼的灯是永远亮着的，就说明那个部门真的很忙。同一家公司里面不同部门的差距也会很大，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了解的方式。当然这所有都是建立在你并不认识这个公司的人，那你直接问不就得了嘛？又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好吗，朋友们。然后在这个时候你需要仔细回忆一下你的面试过程吧。气质这件事情是可以相互闻到的，这句话应该是阿里好像最开始说的一个词儿，我们要闻候选人身上的味道，对不对？有些人你就是天生的不能和他成为朋友，因为每家公司差很大，包括同事们洋不洋、土不土，甚至包括同事们中午喜欢吃什么外卖。然后说起来，我也上班上这么多年了，就我觉得算是某种程度上从一个菜鸟变成了一个稍有经验的人吧。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不算一个特别好的领导，因为我之前骂哭过三个实习生。但是其实是当你开始带实习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年自己的很多问题，比如说推锅，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之常情。你在遇到别人指责你错误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推锅。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和自己的领导讲真话，说我们当时到底遇到了什么，因为很多工作上面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你当时预算就是不够，比如说你的同事就是没有按时给你交付他应该交付的文件，这件事情一定要说，但绝对不是在问题出现的当时说。当时唯一的要务是去解决问题，事后再告诉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领导也有知情权嘛。我觉得还有工作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对领导特别谄媚，然后但是也不要去对比你职级低的人不好，因为风水轮流转，就是这个是真的的。而且我其实有待过一些比较勾心斗角的公司，普通员工其实很难去预测到风水的变化的，特别是你在刚刚进入一家职场的时候。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不仅是一种礼貌，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不去说三道四，谨慎的发表你对任何人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这算是人生经验，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人的背后说好话， 当着人的面说坏话。如果你不得已一定要在人的背后说坏话的时候，请你当时说之前停三秒过一下脑子，这句坏话你当着这个人本人的面能不能说出来。如果你觉得我当着他的面我还是会说，那你可以说，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只能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八卦，你当着他的本人面说不出口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去评论这个人。而当你在背后说一个人的好话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自己在做无用功，这个好话一定会传到这个人的耳朵里的，世界就这么大。工作上面的话，我的前辈教给我的就是叫事事有回响，事事有着落，其实是类似于说你在收到别人的信息的时候，你哪怕就回一个收到，或者你回一个嗯，算是有着落吧。一个好的职场人要去习惯做那个画句号的人，让每一件事情都在我的这里终结。比如说我给别人交付了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样，知道这个任务的结尾我去跟进，或者别人让我来帮一个事情什么忙，哪怕这件事情最后黄了，那我也要告诉这个给我提需求的人这件事情是为什么黄的，怎么黄的。很多事情我们其实是无暇顾及，或者确实是会被遗忘，但是如果你去做了那个有回响那个画句号的人，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个靠谱的人。而靠谱的人其实会比所谓工作能力给你争取到更多的机会。结婚到最后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善良的人，工作到最后我们其实只需要的是一个靠谱的人，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工作能力和智商都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人。大家对工作还是有一颗平常心吧。当你选择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先去想想自己想要从这个工作里面得到什么，不要什么都要。我曾经的一期离职节目已经告诉大家，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样的工作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他钱多事少离家近，就说明了他在其他地方隐藏着自己想不到的雷。所以想好自己的初心，比如你是来挣钱的，或者你是来学习的，或者你是来谈恋爱的，随便吧。要在想好初心的同时给自己的初心一个期限，我这一年就是来挣钱的，坚持下去，这就可以让你摒弃掉很多的烦恼。而你如果只是单单一个初心说我来挣钱，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其实也会让你有一些困扰吧。剩下的就是带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去，因为一旦你开始为别人服务的时候，别人也会为你服务。Is chasing down my disguise of laying to know it all. When what's real is I know none. Tell me what is in your head. Enlighten me with your mind.Help me to understand. Cause you are made of doubts, and I can only guess your step is a pondering woe. And now, how am I supposed to know?Emotions speaks of